养生有道，晨光心语。这几日的热点话题是高考。昨天，朋友发来一个小视频，上面是一个男孩在哭诉：那么快呀，还有13年就要高考了，好紧张。说这话的孩子只有5岁。这当然是父母拍的调侃视频，姑且当作一个段子。不过，由此也说明全民对高考的焦虑。诚然，高考是很多人成功成才的一个路径。可问题在于，你真的明白为何要高考吗？比怎么做更重要的是为何而做。如果高考只是为了升官发财，为了求名求利，为了有个好职业，为了所谓寻个人生的出路，那它的意义恐怕也就仅止于此。从古至今，为何读书一直是人们探讨的话题。古有岳飞精忠报国之志，今有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雄心，所有这些无不激励着人们，让年轻的学子得以发愤图强。是的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这是一种志向，为家为国则是一种情怀。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了为何而读书，因为这决定你的格局、你的境界、你的志向。大境界有大成就，那小情怀自然就只有小作为。当然，没说这小情小爱不好，而是每个人要给自己定一个远大的目标，然后变成小的计划，逐一去实施。而今天我们把这个话题选作本期主题，听起来似乎和养生的关系不大。其实想想看，我们每个人养生难道只是去养护肉体吗？只是说每天如何去关照自己的心肝脾肺肾，怎么去按按穴位，调调经络？那你还是局限于有病才治病的思维框架。要知道，中医的精髓是上工治胃病。所谓治胃病，就是我们要懂得去养护身体，种因得果，我不得病，我以健康的生活方式获得良好而丰盈的人生。那么健康一定包含了身与心两个层面，所以读书它是心理层面，但是身心是相互影响、互为因果的。当你通过读书这种方式来塑造你的细胞、你的组织、你的器官、你的系统，它一切都在悄然变化着。所以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，说我们30岁之前的容貌啊，父母给的，天生的，你无法决定，而30岁之后是美是丑，完全取决于你自己。这句话我深以为然。确实，就像我们说养生，那你就不要把自己健康的这个权利交托给他人。即使是再高明的医生，你自己总是不爱惜自己，总是暴饮暴食、熬夜晚睡、酗酒、抽烟，那神医也救不了你，因为你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。那就算你和华佗是邻居，那你天天这么做，华佗也无能为力，最后只能一声长叹：你好自为之吧，我无能为力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倡导读书，恰恰是通过读书 这样一种状态，形成生活习惯，从而改变你的形象、气质。读书可以让你不知不觉受到一种熏染，潜移默化，润物无声，脸上自然透露出清纯爽朗之气，谈吐上也高远不俗。若不学无术，献身于世网尘劳，困厄于名缰利锁，自然面目可憎，岂能言语有味？读书者自然可以知书达理。当然在这里啊，并不是说不读书就一定粗俗无礼。你看有的人大字不识，但是他其实也在读书。读什么？读老人言，他有言传身教，有极好的家规。所以看上去这个所谓的不读书，他恰恰读的是无字之书，是一种传承。所以关于读书啊，我们也不要读死书、死读书，不要把它狭隘的理解为就是我一定要看书。其实反过来说，如果你不会选择，你看的都是一些负能量的书，那反而有害。这其实就像我们选择食物一样，你选择的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素，那你就越来越健康。那倘若你选择的是垃圾食品，那不仅无益，反而有害。所以这个读书啊，选择也很重要。你看每个人的时间、精力、阅历都有限，通过读好书，能够与前辈先贤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，这样你就越活越智慧，越活越从容，越活越明白。曾国藩曾说，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，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。古之精于相法者，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。所以你看，读书可以变换骨相，这就是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有力的佐证。三毛也曾说，读书多了，容颜自然改变。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过眼烟云，不复记忆，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，在气质里，在谈吐上，在胸襟的无涯，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。所以读书是提升修养最好的方式。你就算有再多的钱，若思想龌龊，行事粗鄙，也只能被人称为土豪、暴发户。那权力再大，内里空无一物，也不会受到人们真正发自内心的尊敬和尊重。一个人的气质不在穿金戴银，不在豪车洋房，也不在艳丽的容貌，而是得体、自信、从容的为人处事之道。正如苏轼在诗中所言，粗增大步果生涯，腹有诗书气自华。因为一本好书浸润了作者的人生智慧、处世哲学。读书养才气，读书才是门槛最低的高贵。读书永远不恨其晚，晚比不读强。严歌苓在《读书与美丽》中写道，读书这项精神功课对人潜移默化的感染，使人从世俗的渴望，比如金钱、物质、外在的美丽等当中啊，解脱出来之后，便产生了一种存在。读书不但可以开阔眼界，还可以让你的心灵更丰盈，让你的境界不断得到提升。至少在面对问题和困难的时候，多了一种思维的角度，多了一种选择。所以读书给人以智慧，你就不太会有困惑和烦恼。因此你看啊，很多人眉头紧锁，脸上的皱纹沟壑纵横，就是因为困惑太多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往往手足无措，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终日烦恼。我们常说世间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所以庸人，何谓庸人？就是没有知识、没有智慧之人啊。 于是这终日烦恼自然也就在脸上显现，就影响了你的容颜。就算之前爹妈给了你一副好材料、好底子，可这风霜雨雪、日晒雨淋，还有终日愁苦，各种困惑烦恼也会将你折磨得没有了昔日的神采。而当你腹有诗书，便不会羡慕别人的生活，就会懂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的深层寓意。当你饱览群书，看尽人间百态，就会明白生活有很多种方式，有很多种可能，不管境遇如何都能泰然处之。读书是思想必须的营养，也是思想无穷的源泉。多读书，自然胸中有丘壑，可以开阔眼界，沉淀思想，提升涵养和气质，让灵魂充满香气。电影里刻画的贵族，壁炉前一张镶金的椅子，手握一本书就是一下午。当然，我们不一定都是贵族，但是就算坐的是一个小马扎，如果手捧一本书，那同样也会有一种贵气，这就是精神的贵族。如此简单，却那么惬意。人生一场修行，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，吃过的每一寸苦，最终都会照亮前行之路。而照亮以后的气场里，便沉淀着岁月大浪淘沙下所有走过的路、看过的书。即使读书不能给你带来直接的所谓财富，但是却可以让你内心富足。当你爱上读书，便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在偷偷爱着你，因为你总会在书中的世界里遇见最值得爱的、最美的自己。
Yeah.